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灵，立藏本来或作龙金宝，其境无垢光尊常无，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来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真般若波罗蜜所造的如来藏大纲四合论》。那么，如来藏大纲四合论呢，通过三大推理来建立且有情相续当中本具这个如来藏的本体。那么因为建立了如来藏的本体的缘故，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虽然在具缚的相续当中，但也完全具备这个佛的功德法。那么和佛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觉悟和未觉悟，或者说现前未现前的这一点差别。所以说呢，如果了知了这个问题之后呢，只要多付出一分精进，那么就能够清净的一分的课程，或者说离这样一种现前法身就会进一步。这样的话就会升起很大的这个很大的精进心，或者升起很大的这样一种信心等等，很多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和不可思议的利益。所以说呢，就说证悟如来藏当然就成了圣者了。那么即便没有证悟如来藏，现在啊，就是说能够听闻如来藏，能够抉择这样一种如来藏的观点，对这个问题升起信心的话，通过很多这个经教的观点可以安立呢，一定离解脱道已经不远啊。这个方面我们就说，一定是具有很大的意义的这样问题。那么前面的三个理论我们已经讲完了，现在呢，在显出对如来藏安立方面的一些争论。啊，一些争论的方面呢，就说是逐渐的浅出。那么前面呢，就说是已经讲到了，就说是佛有情集于心的过失呢，这个已经通过自中的安立进行了这个遮止。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安立的是，就说是这个在这个如来藏上面，或者第二转法轮和第三转法轮，这个在抉择如来藏的时候，二转三转法轮圆融无碍的观点。二转法轮呢，主要是抉择万法的离系空性；三转法轮呢，主要是抉择万法的如来藏光明。那么实际上佛的二转三转都属于大乘的这个法义。那么大乘法义当中呢，那么就说有抉择空性的，有抉择光明的。实际上呢，抉择的方式侧面虽然不一样，但是它的本体呢是完全一致的。从佛陀他所现证的这样明空无二的本体，从菩萨所现证的这样明空无二的本体等等，还有呢，通过了义的校正，通过这个了义的这个理证等等分析的时候呢，都可以知道，实际上空性和光明就是一个本体，两个侧面而已。所以说我们要建立二三转法轮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圆融，或者说二三转法轮不相违。一方面呢，我们对于这个光明和空性本来是一味的道理呢，就可以升起这样信心。第二呢，可以遮止对于就说是偏袒一方的而诽谤其他宗派的这个观点，比如说自己站在二转法轮的角度，然后说三转法轮的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不合理啊，或者站在三转法轮角度说二转空性不合理啊，这方面呢都有可能导致这个诽谤正法的这样的过失。所以这个方面呢，也必须要这个建立这样一种这个问题。那么有这样一种必要的缘故呢，我们就要分析二转和三转法轮本来就是这个双运的这个道理。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原文当中呢，讲的虽以观察圣意的理论成立诸法空性，然以此并不遮遣如来藏功德，即是虽有无上功德，然此中也承许本体空性故。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略说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实际上都是这个就是说不相违的。那么前面呢，就是说虽以圣意理论观察圣意的理论成立诸法空性，然以此并不遮遣如来藏。那么这两句呢，主要是安立空性和如来藏，就是说虽然诸法皆空，但是如来藏的功德本体呢可以安立，尤其是在究竟位的时候，一定要安立这样一种光明如来藏的本体。所以观察圣意的理论成立诸法空性，这个是二转法轮的所权。二转法轮的所权呢，主要通过这样一种圣意理论对于轮列的一切万法进行彻底的观察。那么就是说彻底观察之后呢，最后就观察在圣意当中存不存在这样一种自信啊，存不存在这样一种实有的本体，或者存不存在实有的自信。那么通过圣意理论，前面我们学中论的时候呢，已经学习过了这些圣意理论当中呢，有利多因也好，或者缘起因也好，还有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观察有无声音啊，这方面的很多圣意理论。那么对一切万法做观察的时候呢，一切万法全都成了空性，没有一个法不是空性的。而且呢，并不是说观察的时候才成空性，不观察的时候不是空性，而是万法本来安住的空性当中，那么观察之后呢，就是显现出它的空性的本体。那么没有观察没有觉悟的时候呢，众生迷乱的执着为实有而已。所以说呢，通过圣意理论观察一切万法都是空性，当然如来藏也不例外。通过圣意理论观察如来藏的时候呢，如来藏的本体也是空性的。 那么第二句呢，就是讲人以此并不遮遣如来藏功德，但是呢，虽然在生意理论当中，通过生意理论观察已经决定了一些万法是空性的，但是呢，通过生意理论是空性的，生意理论是无持有的，单单凭这一点呢，没有遮遣如来藏的本具功德。这个方面呢，有这个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分析，就是说在这个生意当中，轮回的法和涅槃的法，或者说有法和法性呢，平等的都是这个自性空啊，通过观察的时候平等都是自性空的，那么就这个方面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说在生意当中自性空是不是就代表一切万法从此之后不显现呢？这个方面不决定。为什么不决定呢？因为生意理论观察自性空的时候呢，就是说它的本体不存在实有，那么以名言的诸法为例，就是轮回诸法为例宣讲的时候，我们通过生意理论对于轮回当中的法，比如说五蕴，那么通过生意理论对五蕴进行分析进行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五蕴在生意当中的确没有丝毫的本体，它是自性空的。但是呢，就是说在名言地当中，只要显现五蕴的因缘还存在，那么五蕴就没有办法消亡。他就是说在显现五蕴的时候呢，就是说它的本体是不是空性的呢？在显现五蕴的当下怎么观察，这个五蕴的本体都是空性的。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正在空性的当下，如果说它的因缘还没有遮止的话，如果它的因缘积蓄的话，那么一定会显现，在面当中一定会显现五蕴的本体。那么就是五蕴的本体一旦现前呢，那么就会有这个轮回的显现。所以说我们说一切万法是生意当中的确不存在丝毫自性的，但是呢，如果显现轮回的因缘啊，就是说出现了，或者换句话来讲，那么让轮回显现的诸法的因缘还没有被遮止的话，那么这个轮回的显现依然会存在啊，这个是依然会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也叫做现空双运。那么就是说在显现的时候呢，它本体的确是一丝一毫的本体找不到，生意当中没有本体。但是呢，就是说在生意空性当中呢，一切万法的因缘就可以集聚，如果集聚的话一定会显现。所以说从一个角度里去讲，一切轮回诸法的显现，它恰恰是因为本性空的缘故，它不偏斗于有，不偏斗于无的缘故呢，才可以显现万法的显现啊，才可以出现万法的显现。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以这个为例，首先说明第一个问题。第一点呢，就是说生意当中虽然本性空，但是名言诸法的因缘如果还继续的话，它一定会显现一切万法的这个就是说诸法的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方面是一定是没有办法遮止的，而且从这个方面来成立暂时的一种现空双运。那么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第二个侧面来讲，那么就是说如来藏呢，它也是在生意当中它是本性空的，但是呢，通过法界的缘起啊，这个法界的缘起呢，并不是在这个世俗当中的世俗当中的这些有为法的因缘合的，它通过法界的缘起呢，空性和它的这样一种光明的本体就是双运的自性。所以说呢，在这个生意当中，它的本体是空性的，但在名言当中呢，法界缘起显现了这个光明的这个显现。所以说有了这个光明显现的缘故呢，虽然它的自性本空，但是呢，单单依靠这个自性本空，并不能够遮遣如来藏的本体功德，没有遮遣的功德。所以只是说这个如来藏的功德它是不是离系的呢？如来藏的功德是离系的。那么在离系的时候有没有显现呢？在离系的时候可以有显现，就像是说现在我们五蕴的诸法它是离系的，但是呢，如果说因缘没有缺失的话，它一定会显现轮回的诸法。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一个，也是从这个方面也可以另外了知一个问题，就是说一切万法本性空，这个是谁都没有办法改变的，或者你证悟不证悟都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呢，在本性空当中要看你积聚了怎样的因缘，如果在本性空当中你积聚了流转的因缘，仍然会流转，虽然它的这个彻底观察的时候呢，本体丝毫不可得，但是呢，就如果你内心当中有了这个我执，有了这个烦恼，有了就是轮回后世的业的话，那么这种流转的相续，这种流转的显现，绝对是佛也没办法遮止的，佛也遮止不了。那么因为你流转的因缘已经具备了，已经具备之后呢，虽然它本性空，但它的显现在面当中无可遮止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呢，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只是还是名言当中的一种暂时的这个本体。那么如来藏的本体也是这样的，它的本性虽然是离系空性的，但是呢，就说是这个，如果说是一方面讲的话，他就说是，如果说 有情相绪当中的课程远离掉之后呢，它不再流转，课程迷乱的这个二趣一旦消尽的时候呢，如来藏显现的因缘它就已经具足了，它具足了显现法性的因缘。所以说，如果说显现了具足的显现法性的因缘，虽然本体空，但如来藏的本体在菩萨相续当中，在佛的相续当中，仍然是没有办法遮止的，肯定会出现的。而且呢，这样一种如来藏本体，前面讲它就是一种法界缘起，它就说通过法界缘起的时候呢，它有了空性，就一定有它的光明的本体。因此说呢，从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呢，这个抉择万法空性，不遮遣如来藏功德，而且呢，如来藏功德和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呢是双运，这个叫做就近的现空双运。前面是暂时的，为什么叫暂时呢？因为它必定是业惑形成的，有了此因缘，就会有彼果的显现法。所以说这个方面是随着因缘的变化而变化。前面的这个五蕴啊，或轮回的这些显现呢，和它空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暂时的现空双运，因为它随着因缘的变化而变化的缘故。所以说从这块讲的时候呢，它只是暂时的，因为它的本体是课程，它的本体是迷乱，它本体是假立。那虽然是假立的，但是在有情的面前仍然无期出现，所以说这个方面叫做暂时的现空双运，因为它必定的本体不存在的。而如来藏的功德呢，它是属于就近的现空双运。就近的现空双运呢，就是因为它是法界的实相，它是法界的本体，它的法性当中呢，就和空性是从本以来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双运而存在的，并不是说具备了某种因缘出现了这种法，它不是那种有为法的因缘，它是一种法界的无为法的这个本性法二的这个法界的这个出现法界的这样一种功能而出现的，所以说它并不是那种有为法。因此说呢，它就说是不会随着因缘的变化而变化，因缘变化而变化只是课程啊，这是二趣。而如来藏的功德呢，是绝对不会就是说跟随因缘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呢，通过这样圣义理论成立了诸法空性，并不遮遣如来藏。通过以上两点就可以了知了，就是说我们再归纳一下的话，就圣义当中轮回的法和如来藏的法平等执行空。但是呢，就是在明年当中呢，如果说轮回的因缘既具了，就会出现轮回的法。那么就说是这个在这个名言当中呢，就说是如果说是名言当中一切万法如来藏也是空性的，但是他通过这样的法界因缘法界缘起的缘故呢，他就和大空性本来双运。所以说你建立了空性并不遮止如来藏功德，建立空性只是说他圣意当中有没有自信。那么就我们就只是我们讲到了这个有没有自信呢，这个实际上是属于一种众生的分别念啊，是属于众生分别念。所以说我们在观察这个有没有自信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在对一个众生迷乱分别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做分析做观察。所以说在众生面前，我们说在众生的心识面前，五蕴有没有自信呢？我们就说通过离多因啊，通过缘起因说，哦，这个五蕴本体空，不存在任何有无是非的这样观点。那么就是说在众生的分别念面前，如来藏有没有自信呢？我们说在众生的分别心面前，如来藏的本体是离有离无，离是离非，也是远离识变的。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就说从最就近的意义上来看，观察这个自信是否存在，就近意义上来看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的。为什么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因为就是说众生他众生的这个境界，众生的分别念和众生分别念面前所呈现的一些万法，从就近意义上来讲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从来没有存在过。所以说就好像我们在分析绳子上的蛇它到底是有没有自信一样，实际上呢，这个绳子上的蛇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从来都没有存在过。所以从就近意义上来讲是对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做了一个分析，说当然就不可能得到任何的自信了，当然不可能得到任何的本体。所谓的这个有自信，我们认为这个法有也好，我们认为这个法无也好，实际上呢，就是说它的本体从来都是假立的。但是呢，假立的仍然要分析，是针对众生，针对众生没有觉悟，就众生认为这个东西存在实有了，我们才对它做一个分析，说你看它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本来就不存在。所以说呢，就佛而言，就菩萨而言，根本不需要这个理论，因为他已经现证的，已经现前了这样一种这个课程法不存在，已经现前了如来藏本体这个具足的功德的缘故。需要理论的是众生，需要理论是我们。所以说我们呢是需要这个理论来打破我们对本来没有法的这个执着，这个叫做观察他的自信有否存在。 所以说我们既然了知了所谓的这个自性呢，它就是众生的分别念妄生出来的东西。所以说呢，我们说诸法有没有自性呢？如来藏有没有自性呢？所谓的这样如来藏有自性的观点，或者说轮回诸法有自性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说从一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它本来就是不存在假的一个东西。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二转法轮当中所打破的全都是这一类，全都是打破这一类的实质。所以说我们就说二转法轮当中把这个实质打破之后呢，三转法轮它就是在这个了知的这样一种一切的法假立不存在的基础上，正面的提出如来藏的观点啊，就是说是这一切的有法的课程全都是虚妄分别啊，全都不存在。那么就是说在有情相续当中什么才存在呢？有情相续当中如来藏的本具法身功德的这个自信才是真正存在的。所以说这种存在呢，它是离系的存在。前面我们再分析过了，因为系论它是属于众生的分别念，这个时候在二转法轮当中你彻底的予以折破，没有一点留下，一点都没有剩下。为什么说中观中说啊，就是说是在遮止一些万法的这样一种自信的过程当中呢，一点都不留下什么东西。就是说你留下了一个空，那么这个空也是要空的，你就说留下了一个线，这个线也是空的。所以说呢，在中观中的这样一种体系当中呢，没有一个法是安立的，就是因为把众生的分别念已经遮止的干干净净的，不留下一丝的细论。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提出如来藏观点的时候呢，那就没有一点细论啊，丝毫细论都没有。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佛陀安立这个二转三转法呢，非常的善巧。首先呢，通过二转法呢，般若空性打破了众生的一切的戏论、一切的执着、一切的实质分别念，然后呢，在这个空掉一切实质分别念的前提之下、基础之下，然后提出如来藏的观点。所以说，我们如果不学习、不提前学习二转，而且呢，就是说没有把二转法论的精神搞清楚的话，我们在学习三转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觉得空性和光明抵触。或许觉得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如来藏光明应该是实有的，二转法轮当中讲它是空性的，三转法轮讲它是实有的，这难道不矛盾吗？我都看出矛盾的。实际上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所谓的矛盾不是真正的这种矛盾，这方面没有了悟啊，佛陀二转三转法轮之间的联系的缘故会出现这样问题。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到的话，人以此并不遮遣如来藏，那么就通过两个方面就可以分析，可以知道了，在圣意当中是空性，但名言当中呢，如来藏的功德一定是存在的。即是下面讲这个第二个问题，即是虽有无上功德，然此中也承续本体空性故。那么前面呢是在二转的空性的基础上呢建立了三转法轮，那么下面呢再说三转法轮的如来藏虽有无上功德。那么这个无上功德就是讲和佛陀无二的法身功德，这个是无上的。然此中也承许本体空性故，在承许这个无上功德如来藏光明分的同时，也承认如来藏的本体空性。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如来藏的本体空性呢，实际上就是讲到如来藏的本体也是离系的，离系。那么我们就以前也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我们在抉择如来藏空性的时候呢，在抉择如来藏离系的时候呢，我们的分别念是从来没有真正的接触过如来藏，我们的分别是永远接触不了、圆不了如来藏的。那么因为如来藏的本体呢是属于离系的所境，现在我们的自己的这样能境呢是属于一种分别念，所以说通过一种分别念的能境，永远也圆不了佛面前那种如来藏，就真实的如来藏是永远圆不了的。只要你真正圆到了如来藏呢，你的这个能境就不是分别念了。如果你是分别念的话，你圆的就绝对不是真的如来藏。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搞清楚。那么就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呢，既然我们就没有圆过如来藏，那我们又怎么样破如来藏的实有呢？我们没有圆过如来藏，又怎么样觉得如来藏的空性呢？这个东西我都没有看到过，我怎么样去觉得它的空性啊？这个问题呢，就是也许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疑惑。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前面我们已经决定了，就是说分别念绝对圆不了真实如来藏的，这个已经决定，这是第一个前提。那么既然圆不了，我们又要觉得它的空性，那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所抉择的如来藏的空性，我们所破掉的所谓的如来藏的实有，一概都是出现在分别心面前的。也就是说呢，众生在自己的分别念面前出现了一个如来藏的概念，出现了个如来藏的总相，然后呢对这个如来藏产生了这个如来藏是实有的这种分别，或产生了如来藏这个是没有的这种分别。实际上呢，就这个是我们所圆的如来藏是错误的一种如来藏， 是一种概念如来藏。所以说在我们的分别心面前出现了这样一个如来藏，这个叫伪如来藏，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的如来藏。那么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如来藏，但是呢，我们就说通过中观的理论分析，你出现的你认为的这个实有如来藏到底是不是具有自信的。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就和观察一般的有法是实际上就出现 成了一个层次了啊，成了一个层次的东西，就像我们观察啊、就说是这个眼识面前的法一样，观察意识面前的法一样。这个时候呢，如来藏实际上是一种法尘，实际上是属于意识的对境，它并不是真正无分别的对境。所以说，为什么上师一切一概的说，如果我们认为以我们的分别念能够破掉佛的智慧的话，那是真正非常可笑的事情。啊，非常可笑。所以说我们破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破的所谓的从色法到意识之间，我们说这个方面是离有离无，这个方面实际上都是出现在我们意识当中的一种概念，错误的一种认知。真正的法界的本体永远是离系的，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个法界本体没有认知，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出现了一个错误的，比如说实有如来藏、啊、比如说这个如来藏不存在，这个方面实际上都是出现在意识对境面前的这种法尘。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对于这样一种出现在我面前的如来藏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金刚泄音啊，就如来藏，如果你的如来藏是有自信的话，它是属于自身他身啊等等，对吧？这个时候就说自身有过失，他身有过失，或者就说离多因的方式去观察的时候呢，你这个如来藏成为所缘，是唯一的，是这个常有的等等，像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这样一种一体或他体的这种过失。所以说通过观察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如来藏它不是有的，它不是一种实有的法，然后呢就是说它这个如来藏也不是无的。这个如来藏也不是亦有亦无，也不是非有非无。这个时候呢，观察完之后呢，我们就哦，这个如来藏是离开一切细论，离开一切细论，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如来藏实际上的本体是离系的。当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方法，把我们面前的概念的如来藏进行了彻底的否认，彻底的进行了彻底的观察，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就离开了，你去离开了分别心了。就离开了这个分别心。所以说我们对于如来藏的这个分别细论无外乎就是四种，就前面所讲的有无是非这四种。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个四种分别心都远离之后呢，那么就说是这个佛面前的如来藏或真实的如来藏，它还有可不可能有细论呢？我们不能说虽然我把这个面前的这个我没有圆到真实的如来藏，但是我把我面前的概念的这个如来藏，这个假立的如来藏，这个伪如来藏进行观察进行分析完之后呢，虽然是离系的，但是因为我没有圆到真实如来藏的缘故，如来藏上面还可能有细论。我们就问你这个细论来自于何处，那我们就说这个细论只能来自于分别心，但是呢就是说你原如来藏的分别心四种分别心都已经遮破掉了，除了这个之外没有第五种，你还要说真实如来藏上面有细论，那么这个细论是什么？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安立细论的真实的根据了，因为所有的细论全都是分别心的境界。所以这个是我们把分别心通过二段法轮的理论觉得空性的时候，把这个分别心一全部都打破了。不管你怎么执着，你是圆如来藏也好，你圆五蕴也好，你圆什么涅槃法也好，反正是只要是一些法呢，只要是分别心和分别心的对境，全部一概遮破。一概遮破之后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分别心已经消亡了，你还说有个细论，你说还说这个真实的如来藏的细论没有破掉，我们就要问了，你的这个细论从何而来？你这个细论是怎么安立的？没有办法安立，因为安立细论的我们就一定要了解一个问题，安立细论一定是分别心安立的。分别心不安立了，细论是永远没有的，因为这个细论的东西它就是一个虚妄分别嘛，虚妄分别实无而现的一个东西啊，我们认为有的但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说当你把分别心的整个本体遮止掉之后呢，你是再也没有安立分别心的来源。所以说呢，没有安立分别心的来源，这个如来藏就是说出现在圣者面前的如来藏本体，出现在佛智面前的如来的本体，或者说究竟的实相安住了这个实相的这个机位的如来藏的本体，它是不是离系的呢？从这个方面一观察一抉择的时候，很明显它就是离系的，因为离开了心的缘故，心代表系论。所以只要是心和心的对境，这样一种这个本体一概遮破之后，有无是非的本体全部遮破之后呢，就再没有系论了。所以我们就说机位安住了这个如来藏，它是离系的，到位的菩萨面前显现的如来藏光明分，它是离系的，佛智面前的如来藏的本体它是离系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知道它一定是离系，这个地方离系就是空性的意思，空性它就没有丝毫的本体，没有丝毫的这样实有的存在。所以说这样一种如来藏的功德，虽然安立了无上功德，但是它我们始终也承许它的本体是空性。这一方面呢，就是说前面我们再提到过这些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观察了一些 很重要的问题呢，就是不要这个忘失了。忘失之后呢，有的时候在观察这些啊这些本体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疑惑啊，出现疑惑。所以说呢，我们就这方面讲的这些问题呢，也是同样的，就说是这个他的这样的无上功德法一定是离系的。前面我们在讲中论的时候呢，也提到这个问题啊，也是为这个地方做一个铺垫。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我们了知的佛的智慧，他虽然就是说是这样这么圆满，但是绝对不可能有丝毫的这个戏论。我们认为佛智是有是无，它只是我们对于佛智的一种颠倒认知，而二段法轮当中破的就是你这个颠倒认知。你这个颠倒的认知有四种啊，就是有无是非的四种。所以说中论当中或者说中观体系，它就是通过观察把你这四种执着一概打掉，打掉之后呢，人境所境都没有四种分别，那就是彻底的这个内心当中就分别念就彻底的无所缘了，分别念的本体也无所得。所以说分别念的本体无所得，分别念的所缘的本体无所得，这个时候呢，还有什么可以安立戏论的呢？戏论已经一概空掉了，不存在了，不存在戏论的，那么就这个时候所出现的东西它就是离系的，因为它并不是分别念的境界的缘故。分别念境界的里面的东西，无论是再低劣的法，无论是再高尚的法，已经通过善意理论做了详尽的分析，一概不存在丝毫的本体啊，一概不存在丝毫的本体。所以说一概不生化丝毫本体呢，我们就是说菩萨的境界是什么呢？菩萨的境界呢，当然是离开分别念的。就前面我们讲到的，就是说只有在离开了分别念的前提下，才可能现前入定位的智慧。所以说呢，只有在现前呢，只有在远离了分别念的情况下，才可以现前入定位的智慧的缘故呢，所以入定位菩萨的智慧一定是离系的，这个就是绝对的，没有什么就不周边的问题。说如果你还有分别念，说哦还有分别念，这个是菩萨入定，这个是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就是菩萨的入定境界，它是安现前法性的，现前的法性一定是离开分别念的。所以这个时候是没有分别念，那就相当于说没有戏论了。没有戏论，我们说菩萨的智慧一定是离戏的，他有但是是离戏。那么就是佛的智慧呢，佛的智慧更是将一切的分别念，分别念的种子会粗粗细细的所有的已经泯灭了，才可以现前佛智。所以说佛所现前的这个佛智绝对是离开分别念的，绝对是离开戏论的。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这样菩萨的智慧本来离戏，佛的智慧本来离戏，乃至于机位的这样一种这个种性啊，机位的如来藏它本来离系，这方面都可以完全了知。所以说我们就说略说了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空性和光明不相违。第一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虽然成立空性，但是不遮前如来藏。第二个虽然成立如来藏，但是本体离系，这二者之间是完全就是一个本体。所以说呢，就说所安立的空性就是这个光明，所安立的光明就是这个空性，二者之间没有丝毫差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二段法轮在抉择万法空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当我们抉择到最后说离开戏论了，当我们从他的这个人权句，根据他的这个宗派的观点，就是说根据这个人权句抉择完之后呢，最后在我们的分别念面前就得到一个离戏的观点。那么这种离系的观点到底是不是光明呢？我们说从这个抉择的侧面来讲，它只是空性的侧面，它还没有真正抉择的如来藏，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讲，还没有完全说是和三转法轮是一味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它的所权益的角度来讲，这个抉择完一些万法离系空性之后呢，如果你实践这种空性，当这个修行者的相续当中现前的这种离系空性，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会现前呢？在菩萨入定位的时候，菩萨入定位的时候，把你这个二转法轮所抉择的这个空性，在你的相续当中，通过人境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如来藏光明就完全一位了。所以说，你所现起的这种离系，一定就是他在入定位的时候的一种，就是说对于这个空性的正知这个角度啊，它就是一种光明的智慧，它就是光明智慧。所以说，他在入定位的时候，我说在入定位的时候证悟空性呢，实际上就是说在入定会的时候现前了光明的，二者之间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在二段法轮当中所抉择的所权益的大空性，当它真正的内心当中现前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种如来藏的光明。所以说我们就说这样二段法轮当中的这个空性，它就是三段法轮的这个光明，无二无别。从这个就是说对于所权益，对于它人证的这样智慧方面去安立的时候呢，完全是一样的，完全是一样。那么在抉择的时候，我们就分两个步骤了。一个步骤就是说，通过二转法轮的方式来抉择离系空。那么就是说，如果你使用二转法轮的体系一直抉择下去的话，你能够得到离系空，你再不超出离系空。 但是呢，你说我通过二段法轮的交易，我得出一个如来藏光明，这是永远办不到的事情。因为就是二段法轮当中，他的思想就是讲要破除一切的戏论的，他不安立任何法，不安立任何法。所以说你在使用二段法轮的体系，你使用的非常纯熟，最后就是得到一个圆满的离系空性。所以这个时候就你通过二段法轮的体系就得到这个空性，然后得不到如来藏光明，这个时候无法安立的。那么只有通过三段法轮再进一步的观察，再观察一次，在这个二段法轮基础上所得到的这个如来藏光明的就是三段法轮当中所抉择的如来藏。所以说如果把二者二三者集合起来的时候呢，就实际上是圆满法界空性和圆满法界的光明，二者之间呢都可以圆满的无碍的抉择。所以说这个就是把二段和三段集合起来的时候呢，就得到一种圆满法界空性的意义。因为就是说二段法轮和三段法轮的侧重点，二段法轮主要是在破执方面，它主要是通过遮权，三段法轮是表权，直接讲这个光明如来藏的。所以说二者之间的侧面不一样，二者之间侧面是不相同的，它的出发点也不一样，它抉择的方式也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一概这样讲呢，这个是从抉择的方面讲的，是从它的人权的一种特色方面讲的。至于它的所权意是一样的，就是二段法轮的所权的意义空性大空性的本体和三段法轮的所权意的这个光明它没有差别，但是呢，人权的讲解的方式、讲解的侧面，它有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所以说呢，我说二段和三段的所权或者它的所证，这个是完全相同。那么就它的抉择的方式呢，我们不能够用二段法轮去抉择一个如来藏，这个方面是永远得不到的这方面就是错误的使用它的人权。所以说人权和所权呢，它就说是这个稍微不一样。稍微不相同的地方，但是呢，究竟而言它是一致的究竟而言是一致。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了知二转的空性和三转的光明它就是一位。那么下面就是建立呢，是从一个方面讲三转法轮超胜二转法轮的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那么这种观察的方式前面我们就曾经提到过的指出呢，就再进一步的去温习。因此第二转法轮教义宣说能列诸法空性，比如是成立如来藏，也是空性的自性故。然而以空性自性生及无离无合智慧光明做简别而宣说如来藏，此是第三转法轮了义诸经的密意，仅此一点超胜第二转法轮。故解深密经中也高度赞叹了第三转法轮意，然并非是所有三转法轮经典，而仅限于宣说如来藏的部分了义经典，如是宣说。那么就是说是因此呢，二转法轮的教义当中宣讲了轮回和涅槃一切诸法的本体空。那么就是说是比如是成立，就是在二转法轮当中呢也成立如来藏是空性的自性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前面对于如来藏自性空的问题怎么样觉得如来藏自性空这个方面已经做了宣讲了。所以说连如来藏的本体在内也觉得为离系，也觉得为空性。然而以空性自性生及无离无合智慧光明做简别宣说如来藏，就是在空性的智慧生的这个前提之下空性智慧生无离无合的这个智慧光明，把这个空性智慧生和无离无合的光明做简别，这个时候就宣讲了如来藏。就是说实际上空性和这种光明智慧就是说无别的这个方式，这个就是叫做如来藏。他虽然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名字了，一个是二段法轮讲空性智慧自性生，第二个是这个三段法轮当中无离无合智慧光明，但是这个是还没有 正面的提出如来藏的本体。所以说就以空性自性生和无离无合的智慧光明以把这两个做简别之后呢，说这个就是如来藏，宣讲了这个如来藏在有情相续当中圆满具备这个方面在有情相续当中圆满具备如来藏的问题。此是第三段法轮了义诸经的密意，三段法轮当中呢有十部就是宣讲如来藏的这个经典，就是说三段法轮了义诸经的密意，仅此一点超胜第二段法轮，单单从这一点超胜了第二段。那么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吗？二段法轮和三段法轮实际上是一位的，为什么此处又说第三段法轮超胜如来藏，超胜这个第二段法轮呢？就是前面我们刚刚分析过，从人权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从人权的角度来讲？因为先面无功尊者还说呢，实际上二转法和三转法呢全是平等了义的，无需取此舍彼的这样一种观点。那么既然有前后都有这样一种又是双运的一位的，又是不需要取舍的，为什么在中间他说三转法轮超胜二转呢？这个方面不是从他的所权的意义，所权的意义上面空性就是光明， 所以说呢，空性就是光明，二者之间呢没有一个哪个高哪个低的问题，哪个超胜谁的问题，没有。所以说它不是从所权的意义上面说三转法轮超胜二转，而是说从它的人权的角度，从它宣说的方式来进行讲到的啊，进讲的。所以说从上面讲的是二转法轮，他宣说的是什么呢？你看这字句上，二转法轮教义宣说轮涅诸法空性，他所讲到的是一种啊，从宣讲的方式来讲，他只是讲离系。而后面的一句呢，就是说以什么什么简别而宣说如来藏，这个方面人权的这样一种非常明显，人权的特征非常明显。所以说这个是从人权的侧面讲的。就是说虽然在所权意义上面讲了，我们就知道二者都是平等的，但是呢就是说也是没办法回避的问题，或者也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话，二转法轮他在讲空性的时候并没有直接的宣讲如来藏的光明，而三转法轮在空性的基础上讲出了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光明。就说陈龙堪布在中论当中，中论注释当中他也讲过嘛，实际上就是说是比如说圆满的法界呢，它是属于一种光明和空性双运的这个本体，叫做圆满法界。那么二转法轮呢，它称之为就说是这个大智空的观点。从这个方面，大智空的观它觉得是什么？它是觉得的是圆满法界当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圆满法界的一半，那就是讲空性。空性方面呢，就是说二转法轮觉得的非常清楚，所以他把空性觉得完了，但是呢光明部分呢没有觉得，就相当于他只觉着了圆满法界的一半，觉得圆满法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安立这个应成派的观点是究竟单空。为什么究竟单空呢？他是因为他讲解的所宣讲的只是说空性这一部分，没有讲光明，他就究竟单空的原因就是这样的。那么三转法轮呢，三转法轮是在二转法轮的空性的基础上，二转法轮的空性他已经成许了，所以这一半呢他已经圆满了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进一步的抉择到了如来藏，就相当于把这个究竟法界的明分也抉择完了。所以说他在抉择的时候呢，他是对于明空两个部分都已经圆满抉择的，所以从抉择的方式来讲更圆满啊，从抉择的方式更圆满。所以说仅此一点呢，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仅此一点，他不是说从其他的所权益啊，从其他的人所正义啊这个方面来讲的，他是单单是从你抉择没有圆满抉择，那就是圆满抉择还是不是圆满抉择，从这个角度来讲，三转法轮圆满抉择的法界的这个自信，二转法轮呢抉择了一部分啊，抉择一半，空性这部分抉择了，光明这部分没有抉择。所以它是从人抉择的部分，人权的这个角度，从宣讲的方式上面呢，二转法轮没有三转法轮讲的多啊，讲的这个了义。所以仅此一点呢，超胜第二转法轮原因是这样的。故解深密经中高度赞叹第三转法轮义。那么就是说解深密经当中呢，也是对于第三转法轮呢也是高度赞叹。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解深密经当中，圣隐圣菩萨他是代表佛来阐述这样一种一二三转法轮的观点。初转法轮当然我们大家知道是在这个如意院，在如意院当中呢，佛陀针对五比丘为主的这些眷属，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八万天子啊等等，主要是五比丘。那么就是说这个五比丘以五比丘为主呢，宣讲了四谛法轮啊，宣讲了无常苦空无我等等的这样四谛法轮，让他们相续啊从这样一种我执当中解脱出来，那么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阿罗汉果，也从那个地方开始呢产生了三宝。教成如比丘首先证悟，所以说那个时候三宝 就已经圆满了因为就是第一个是佛宝，第二是法宝四谛法轮，第三个呢就是说圣僧出现了，圣僧第一个阿罗汉出现的时候，僧宝就已经那个时候出现，所以说三宝圆满。那么就是说是在初转法轮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讲解了四谛法轮，但是呢这个四谛法轮所讲到的它是如何流转，如何还灭，像这样在法界的本体当中呢是属于很少一部分或者一个自分的部分。那么就在二转法轮当中的时候呢，针对大乘的种性，然后呢抉择了二转无相法轮。那么二转无相法轮呢，它是抉择的是无生空性啊，自性涅槃等等，但是呢就佛陀的意思或者圣隐圣菩萨的意思呢，就是二转法轮它是通过隐秘的相来讲解法界自性。那么这个地方呢法界自性是讲这样圆满如来藏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空性，以空性来讲解如来藏，它就相当于是比较隐秘的，以空性来讲解如来藏是比较隐蔽。虽然就是我们学完了三转之后呢，再来看二转法轮的空性呢，它和三转法轮是一致的，但是呢 必定他在讲法界自信如来藏的时候呢，他没有正面的直接的来宣讲如来藏的光明，他是通过空性来开显的，离开细论啊，离开课程的方式来开显的。所以说呢，他是不是直接，不是正面，意思说他是说隐秘的方式宣讲，还没有了义。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了义。三藏法轮呢，他是也是针对就大乘最离根者，根性完全成熟的修行者，然后呢就说宣讲了自性无生的自性涅槃等等，但是他是从明显的方式来开显利益的，从明显的方式来开显如来讲，所以说呢他是最了解，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方式。所以说解释密章呢，通过这些方式的高度赞叹了第三段法轮，超胜前二段法轮的含义。然并非是所有三段法轮的经典，而是仅于宣说如来藏的部分了义经典。那么三段法轮呢，有了义和不了义的部分。那么也就是说，摩诃末期的意思，并不是所有高度赞叹的所有第三段法轮的含义的。那么就是说，实际上三段法轮当中有一部分讲唯识的。讲唯识的话，它是暂时的安立说依他起它存在这个自性啊，依他起存在自性。所以说依他起存在自性呢，它对依他起的这个执着没有打破的话，实际上单单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还没有从直接，也没有从间接隐秘的方式来开显法界的本体，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并没有办法超胜第二段法轮的。而是第三段法轮的讲如来藏的，讲究竟增长如来藏的这样一种观点呢，这个时候呢，在大空性的基础上，一切轮界诸法呢，就是说已经完全离系了，在这个基础上再讲解正面宣说如来藏的这样的本体，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只限于如来藏部分了义经典，这个方面进行的这个赞叹三，就是说藏传佛教当中有十部如来藏宣讲如来藏的经典嘛，比如说就涅槃经啊、法华经啊，或者就是说陀罗尼自在王启文经等等，像这样有这个十部经典来宣讲如来藏的。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要了知解深密经当中它高度赞叹的第三法轮，但是呢就是说以前意义上是他讲的时候呢，解深密经这部经典当中也有了义和不了义的两部分，也不是说解深密经它赞叹的第三法轮，解深密经本身它就是最了义的。解深密经当中一部分它讲到了究竟三乘，他安立了究竟三乘的这样的观点，所以说很多大德说解深密经这部经典当中一半了义一半不了义，讲不了义的部分呢，主要就是讲他安立究竟三乘的这个问题。如果你安立究竟三乘，你不安立究竟一乘的话，这个没有办法安立成真正了义的说法啊。这个方面呢，就是在法华经等当中就是讲佛陀说三乘呢，只是为了引导说话而已，所以说实际上究竟来讲是究竟一乘的。那么一部分呢，其他一部分呢，它是解深密当中也有这个了义的部分，所以说解深密经呢，它有了义不了义并存的这样一部经典，在这部经典当中呢，赞叹了第三段法轮的这个意义，就从这个方面讲的如此宣说。那么此理在其他经中以净智如意宝等比喻可以如是明显了之。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道理呢，就是三段法轮的含义，那么在这个其他经中，比如说陀罗尼自在王启文经等等，在这个当中呢，以净智如意宝等的比喻可以明显了之。那么就是说净智如意宝呢，这个方面的如意宝，它是就从就是说如意宝的这样一种宝藏当中挖出来的，这种如意宝它需要净智。而有些我们在看佛传的时候呢，这些佛前世他去大海当中取如意宝，取完之后呢就直接使用的，那个可能是已经净智完的，或者就是说是不需要净智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净智如意宝，它是从山里面挖出来的，从山里面挖出来之后呢，这个外面还包了很多这样一种矿石，还有很多属于这样铜铁等的杂质啊，就是说残果在这个如意宝的外面，所以说现不出如意宝的本来的光明，也现不出它的自己的这样一种功效。所以说呢，就是说挖出来之后，那么就通晓这个净智如意宝的这个这样一种工序的这个程序的这样一种这个工匠呢，他就会通过他所掌握的方式来净智如意宝。那么净智如意宝有三道程序，在这个经典中讲三道程序。首先呢，挖出来之后呢，要用这样一种这个盐灰，用这个灰浆首先去洗，因为刚挖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外面的这个杂质是非常厚重的，所以说用这样灰浆去洗。洗完之后要用头发编的这样一种布去使劲的擦拭这样一种如意宝。这个方面呢，就说是拼命就是反复去擦，这个时候还不能休息，而不是已经圆满了，只是第一道工序。那么第二道工序呢，它是需要通过那种腥味的，那就是说有辣味啊、腥味的这样一种这个饮食的这个饮食汁来洗它。第一个是这个灰汁灰浆嘛，第二个就是通过这些具有这个辛辣味的这样一种这个饮食汁去洗。洗完之后呢，要用这样一种这个布上面裹这个衣服 再去查啊，使劲的去查这样一种容易吧。就第一个它是啊，使用最初的这个东西去查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稍微细一点的东西去查的。那么就是说查完之后呢还不行，还没有完全静止，所以说使用第三道工序。第三道工序使用这些药汁啊，在使用这些这个药汁配的这个去药水去洗它，洗完之后用最细的布去擦，那这个时候呢它的本来的光明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三道工序代表三段法轮。那么就是说初段法轮的时候呢，他就说是静止有情呢，是最初的这些执着，最初大的分别念啊，就是说让有情生起对轮回生起出离心啊，生起无常苦空无我的这样一种这个观念呢，这个时候基本上还没有接触到万法，一些万法自性本空，它只是空性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不存在，初大的五蕴不存在，像这样的话主要是从这方面讲的，所以他所能够离开的垢染也是最初大的垢染。他所得到的果位呢，是吧，也是只是暂时的阿罗汉果位。那么就是说第二道工序代表二段法轮，像这样的话他所使用的方式就细得多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有情相续当中所留下的这样一种垢染，就是说从他的这个有情的相续的这个根性来讲，他的垢染不是很粗大，所以说他就说可以进一步的去面对比较微细的这些实质啊，对于一切设法乃至于一切自治之间的一些实质呢，通过空性方式去对峙，但是呢还没有完全显露出如意宝的本色来，因为还没有讲如来藏光明。第三段法轮呢就通过这些方式远离课程呢，显现如来藏的窍诀方式，然后呢就是说把这个通过最微细的啊最软的布去擦这样一种如意宝，所以这个时候就相当于通过最上妙的这个教研啊，去对峙相续当中这样一种这个疑惑啊课程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光明会显现出来，就如意宝就显现出来本来的这个清洁光亮的这个自信，相当于有情的如来藏的本体就这样被开显出来了。它是通过这个啊，就是说三道工序的比喻来对应三段法轮的。那么下面呢就讲到了这个二段法轮，三段法轮呢就说是这个就是完全无为双运的意义。因此第二段法轮宣说的空性和第三段法轮宣说的身体智慧，彼等现空虚双运故，便知龙井染匠承许第三段法轮的诸了义部分均为了义，无需取此舍彼，应当唯一按照如此而受持。既是彼二中没有一者了义，另一者不了义的矛盾，而且双运后如来藏作为因续义可出生金刚乘窍诀之观要故，须知彼等佛教观要本为一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二段法轮当中讲的这个空性，和三段法轮当中讲到的这个身和智慧，就法身啊或者智慧的这样本体，或者三身和智慧的本体，彼等现空虚双运故。那么就说是我们在抉择的时候呢，对于空性和这样一种这个智慧身方面需要双运，实际上它本身也是双运的，它本身是双运的，但是教诫我们后学者呢，就是说需要对这个法呢安立成双运。安立成双运前我们再讲了，不是说二段法轮的空性有个单独的本体，三段法轮的智慧又有个单独的本体，双运呢就是把二者合起来。如果你是这样认知的话，是永远是错误的观点，戳黑绳白绳一样这样一个观点安立这个双运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一种观点。应该知道呢，就是说现空本来就是双运的，本来就是一位的啊，本来一位。但是在讲的时候呢，佛陀就是宣分开讲空和讲现。那么我们就说，既然我们有可能说在讲空的时候呢，执着有一个空的本体，执着在讲现的时候执着一个现的本体，二者合起来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个这样一种戳黑绳白绳的这样一种观念。那为什么佛陀当时他为什么不分开啊？就没有这样不分开这样宣讲，直接一个宣讲呢？直接这样宣讲，我们的智力根本接受不了，更加没办法去抉择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与其最初的时候是这样笼统一味的给我们讲，它就是双运的，就从来不分的。这个时候我们脑海当中根本出现不了这样的概念。什么叫双运？什么叫空和显现？所以说如果没有单独的说，哦，空是这样这样这样，他把空给你讲离析讲清楚，所以说在讲显现的本体是这样这样的。这样方面之后呢，哦，最后跟你说，而且实际上本来就是一味的，这个方面接受起来就可操纵性非常强了。否则的话，就是说直接笼统的给你讲相空双运，上根立志者当下就证悟了，他也不需要很多的推理。但是呢，一般的这个中下根性来讲。通过这样分开抉择二转三转的这样空和显的话，很多时候非常难以顺利的通达。所以说呢，我们就在这个学习的时候呢，要了知佛陀讲这样一种现空的这个它的秘密，或者要善巧的来就是说通达显现和空性它是双运的，怎么样双运的， 怎么样算呢？所以说的空就是现，现就是空，空就是光明，光明就是光明就是空性。对这个问题，首先要了知，了知完之后才能够正确的通达什么叫双运，什么叫必须双运。所以说我们就回到了他以前的状态，通过一番啊，就是说是这个复杂的抉择完之后呢，最后回归了他的这个简单的状态了。本来这个法是佛陀在讲之前呢，它就是现空双运的，但是对我们而言呢，啊，又是现又是空，然后又是双运，好像我们就是说走了一大圈，走了大圈之后呢，再回去，哦，现空双运是这样的，我们内心当中就能产生一个比较稳固的这样一种定解了。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必等须双运，便知龙行长将就是说是无光尊者呢，他承许二转三转法轮了一部分均为了义，就是说是在如意宝藏论当中呢，说第二转法轮的空性，第三转法轮的这样一种光明了一部分呢，全都是了义的啊，无需取此舍彼，因为就是说空性就是光明，光明就是空性的缘故，没有不需要说取空性舍光明，取光明舍空性啊，没有这样一种必要。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你要承许了义圆满的法界的话，必须要把二者平等受持。空性部分也是最了义的，因为你在讲这个离系的时候呢，你讲的再高，你超不出二转法轮当中所讲离系的观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空性它本来也是法界的一部分，它本来就是法界，所以说相当于讲它本来就是了义的。三转法轮的光明呢，它也是法界，它也是空性，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它都是了义的，不需要取此舍彼。但是再就是说能抉择的方式呢，无光尊者在新修习大册书当中呢，从能抉择的方式来讲，说二转法轮暂时了义，三转法轮究竟了义，从这个方面讲的是因为二转法轮没有讲到如来藏光明部分啊，从这个方面来进行案例，前面我们就做了分析了。所以说呢，我们就教诫我们应当唯一按照如是而受持，就是无光尊者这个观点来受持，不要区别对待哪个是更好的。然后如果说是有这样的偏颇的话，有可能对空性做诽谤。那么如果对空性做诽谤，也是对佛陀的这样一种了义的法轮做了诽谤，过失非常大。那么如果你偏袒于空性当中呢，有可能对如来藏的部分做诽谤。如来藏的这个教义呢，也是佛陀最了义的观点。所以说呢，你对他做诽谤，还是严重的过失。所以如果你能够善巧了知空性和光明本来就是无二的，二段法轮和三段法轮本来就是圆融的，这个时候就不会取此舍彼啊，就不会有偏颇，不会对于空性诽谤，也不会对如来藏诽谤，平等受持，那跟对一切宗派都能够升起恭敬之心。所以这个方面是完全可以操纵的，这个方面就是说在我们内心当中升起了这样定解之后呢，自然而然能够平等的清净的观待其余的一切宗派，因为他知道了这个讲空性也好，讲光明也好，他都是佛陀了义部分，没有什么哪一个更受持，内心当中平等的，他能够平等的对待外面的一切宗派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即使彼二中光明和空性或者二转三转当中没有一者了义，另外不了义的矛盾，没有这样的矛盾，而且二者之间完全都是平等的一个意义。而且呢，就是说是双运之后，就是说已经通达了现空双运之后，如来藏作为因序，就是作为这样一种一些万法的这个本基，通过因序业可以出生金刚乘窍诀的观要，金刚乘当中的观要修持升起次第啊，圆满次第，或者修持这样一种大圆满的窍诀呢，它都是因为相学当中圆满具备这种法身功德，本来清净的这个功德，或者就说是这些法身的这样一种这个圆满意的功德，在如来藏的本体上都具足，所以说以这个呢，就出现了很多金刚乘的窍诀。金刚乘的窍诀就是把如来藏的这个意义呢，通过就说是这个最圆满的方式来现前，所以它的这个从所权的法界来讲，没有什么更超胜的。从所权的法界来讲的话，如来藏当中，如来藏教义当中所讲到的这个法界是圆满的法界的，密乘当中所讲的法界也就是这个。但是呢，从能修的、能现前的窍诀的角度来讲的话，显宗的如来藏的他这样一种这个教义呢，他就没有讲的非常非常的圆满，没有很明显的跟你讲怎么样快速的现前如来藏。但是呢，就是说金刚乘当中，他就通过这个升起次第、圆满次第，通过很多窍诀，让你迅速现前。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说这所有的佛法是这个所有的佛法都是圆融一味的，是从它的这个圆满的法界，尤其是大乘的这个法界当中，它是圆满一味。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又是说，哎，这个金刚乘要超胜这样的显宗，那么既然是一味，又为什么超胜呢？平等的圆融一味是从它的这个法界所经的角度来讲的，那么说它超胜的话，主要是说能不能够快速现前，它的方便，它的修持的窍诀方面讲，金刚乘当中讲了非常多的这个窍诀， 所以说很多金刚乘的这个人，他就是在短短的几年当中或者一生当中，他现前的这样一种这个佛性，他就可以通过很多快速的窍诀可以现前。所以像这样的话，因为金刚乘的窍诀他就是建立在显中的圆满教理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再给你讲很多这个实修的窍诀，所以说实际上对于金刚乘的修行者的要求，根性的要求相当的高啊。如果就是说你没有去通达这样一种下面的这样阴虚啊，或者这样一种本体的话，你要收拾一个圆满的金刚乘窍诀非常困难。要么就是说你进去之后呢，就说是还是通过一般的方式在修持，慢慢在修持；要不然你就是一个上根弟子，你进去之后呢，就是进去之后呢，你虽然没学很多，但进去之后呢，很快就可以现前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否则的话，这样可以现；否则的话，就是一般的人说通过金刚乘的窍诀很快要成就的话，这个方面不管哪根基来讲，还是很困难的。所以如果能够圆满的通达了以下的下面的这样一种下面层的这个教义呢，再来就了知金刚乘的这个它的这个教理，再来修持了知它的窍诀的话，这个就非常非常的简单，很容易。否则的话，就看到拿到金刚乘的窍诀，还是不知道怎么样下手。因为金刚乘当中呢，它没有给你广大的抉择，为什么这个是空性的，为什么这个是有光明的，有形为什么具有如来藏，这个都是不是他讲的了。该讲的东西在下面讲完了，所以说你讲完之后你再进入金刚乘的，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不给你讲很多了，他直接给你讲怎么用了。所以说如果我没有经过这个下面的这个显宗的这样一种理论的培训的话，一看到金刚乘的时候就难以理解了。那为什么你要这样搞得这么复杂，你为什么要这样修，因为他的很多的意思啊，他只是说金刚乘当中只是告诉你怎么样去使用它了，至于他为什么是这样的，他不是他的这个，也就是说不是他的责任。他解释这些为什么是空性，为什么是如来藏，为什么要做的这样责任，他实际上在下面层当中已经圆满的讲完了。所以说空性部分二转法轮讲完了，就是说一切有情具有如来藏方面三转法轮讲完了，你金刚乘的修行者你必须要在这个基础上去修，所以说你很容易体会他的这个含义。他需要给你解释的下面其实就像我们前面安利法身能现故一样，他是出现在很高的一个层次上面的，所以说下面的因果怎么建立 就一切有情怎么样才能成佛，这个他不管的。所以他已经该建立的已经建立完了，在这个高度上他直接给你建立。所以金刚乘的窍诀也是这样，在这个高度上面直接跟你说怎么样使用，你怎么样去就说现前如来藏，就仅此而已，再没有其他的。所以因为这个一切有情本具如来藏，本具佛性，他已经产生了坚定的信解了，他已经有这个如来藏，所以说在跟你讲的时候一切都显现成清净的法界，他一讲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简单，非常容易。所以说依靠这个呢，会出现很多金刚乘的窍诀观要。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须知彼等佛教观要本为一致啊，没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很多这样一种差别啊，不一样的地方本来是一致的。于此究竟以龙树无主等诸圣者的密一致，因为由赞法界颂新著宝性论释等明显可知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本为一致呢，是下面在引用这些诸大祖师或者就是说二大车轨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讲法密一致来进行进一步的证证。因为有很多时候呢，龙树菩萨他代表的十二转法轮的这个祖师无著菩萨代表的是三转法轮，但是呢，无著菩萨就龙树菩萨也宣讲了这样一种三转法轮光明，无著菩萨呢也承许这个空性的。所以说从这方面我们就知道龙树和无著等圣者的密意一致的。如果不通达这个问题呢，就会认为龙树菩萨无著菩萨的密意不一致，这会时候就出现很多取此舍彼的这样问题了。那么怎么样一致的呢？通过他们所造的这个要言可以知道，因为由赞法界颂新著宝性论等宝性论释等明显可以知，赞法界颂龙树菩萨在空性的基础上宣讲了如来藏光明。所以说龙树菩萨他是自空中的祖师，他基本上是代表了这个自空中的这个祖师，他是权威的。但是在赞法界颂当中他也讲到了如来藏光明啊，我们在如果有时间后面讲赞法解颂的时候就可以了知龙树菩萨怎么在赞叹如来藏，怎么觉得如来藏。还有在新著当中呢就在新著当中的菩提心寺在菩提心寺当中呢他也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本来离系的这个空性它存在的道理，就是个心性存在。本来我们就说离系的话它是没有什么可以安立的，但是呢在三段法轮呢有的时候的接近于三段法轮的这样讲法当中呢，这个空性一定是要安立有的，一定要安立这个空性有，这个和二段法轮实际上是不矛盾，实际上就是讲这个如来藏有是一回事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空性没有的话，就是说明其他的系论是有的，所以说直接说是空性有，那么其他系论就不存在了。所以在新著当中也是讲到了这个这些离系的心性存在的道理。宝性论是无著菩萨造的宝性论的注释， 宝鸡的注释呢，在这个当中也是讲到了这个在空性的基础上来安立如来藏，如来藏本性本体空的这个道理呢，也是讲到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随教为师中，主要是以瑜伽势力论，还有就是宝性论的注释。从这个两个方面呢，就是说随教为师中，他呢没有承许这个为实是实有的，没有承许这个最后的为实，它究竟法界还是一个有为法啊，变化的有为法存在的道理呢？像这样也是没有这样一种承许。在瑜伽势力当中呢，也是对于这个为实的观点呢，就这个空性。宝性论释当中呢，就说是。从这个空性的基础上建立如来藏的观点，没有程序为实等，明显可以了知的。如是又如阿舍利龙树赞法界颂云：近期佛所说显示空性经，皆为灭烦恼，非失坏此界。那么又在赞法界论当中呢，就是这样讲的：近期佛所说显示空性经，就是从心经开始啊，金刚经啊，或者说是这些般若十万颂啊，广中列的一切般若经，一切显示空性的经典，都是为了灭除烦恼，非失坏此界。就是有为了针对有些人认为，龙树菩萨是讲空性的，龙树菩萨讲的圣意空性，会不会对于如来藏的建立有所妨难呢？实际上就是说没有妨难。为什么没有妨难呢？因为就是说龙树菩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佛陀所有开示空性的经典都是为了灭烦恼，这个烦恼是广义的烦恼啊，不是烦恼上所知障当中的烦恼，不是烦恼无明当中的烦恼，所以这个烦恼是广义的烦恼，包括一切烦恼上所知障，包括一切课程，包括一切细论。所以说呢，佛陀所讲到的空性经，它是为了灭除细论的，为了灭除颠倒分别，并不是要撕坏此界，这个界就是如来藏，并不是要撕坏如来藏的。所以说他灭掉了烦恼，恰恰是因为灭掉了烦恼，灭掉了课程，灭掉了虚妄分别，这个如来藏光明才可以现前。如果你还存在烦恼，存在虚妄分别，如来藏的本体是显现不出来的。所以说呢，建立的这样一种灭烦恼的体系是为了显示如来藏，建立的这样一种建立的空性的体系不是为了撕坏如来藏，就是这个意思。如是以圣意理论观察后的结果是究竟二谛无别如金刚之意，如是以寻视者的分别心无法通达的法界故，此事以寻视者的分别心无法通达的法界故，根本没有以圣意宣说过失的机会。那么这个圣意理论观察之后的结果是什么？究竟二谛无别啊，就是说究竟当中呢，空性和光明无别，或者是平等离析，或者究竟无别的这样一种如金刚一样安住的意义。如是以分别心寻视者的分别心无法通达的法，这个就是以通过分别心没办法通达的法界。你通过分别心也没办法去寻找一个过失的机会，因为二谛无别又如金刚一样稳固。所以说你通过分别心说二者是分开的啊，空性是空性，这样一种这个光明是光明，你想把金刚分开是分不开的，非常坚固的。所以说你通过分别心说这个讲空性的经典应该是毁坏如来藏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理论吧，实际上根本没有以圣意宣说过失的机会。你要依靠这个圣意来宣说过失是根本不存在的。圣意地当中呢，就说是没有任何的，尤其是究竟圣意地当中，究竟圣意当中呢，也没有撕坏过这样一种如来藏，所以说根本没有说圣意依靠圣意地宣说过失的机会根本不存在。所以说只是凡夫人的分别心没有圆满的通达二者究竟无二，所以说通过自己相似狭隘的理解，认为二者有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有分别的，二者之间是不相同的，但是呢，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样机会。所以说这里面的这个意思呢，沃普那么切这个论当中意思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就一概说全知沃普那么切，他人家就是对于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对空性光明怎么样建立一个圆融无碍。那么在学习过这个如来藏四法轮之后呢，非常清楚，我们在 学习这个就是说中观庄论也好，或者学习这中观庄的注释，还有学习定界宝轮的时候，都是赞叹说至终跟随全真波旁边去的这样一种传承，通过他的这样一种法流呢，都是承许就是说二转三转就是说圆融无碍。那么到底怎么样圆融无碍？我们讲空性的时候讲的比较多一点，但是讲这个如来藏不是很多。那么就是说讲完了这个，我们学习完如来藏大乘四合论之后，在如果有时间看他空四合论呢，这一方面看完之后，我们就知道摩诃婆罗蜜他老讲对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的的确确是通过非常殊胜的校正，非常殊胜的理证进一步非常明显的建立的的确确二转和三转就是完全都是不相违的。摩诃婆罗蜜说呢，一个字都不需要抛弃的， 像在那二转法呢，三转法一个字不需要抛弃，完全都是符合了这样一种啊书生的教义。我们通过二转法、三转法的这样一种观点，枪学当中完全可以了知佛陀这样一种这个二转法、三转的教义，全都是圆融无碍的观点。通过这方面慢慢学习之后呢，内心当中可以升起一个非常殊胜的定境，对自中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安立的这个观点呢产生定解，对整个佛法的这样一个体系呢可以产生一个定解，对于全真波分分解也可以产生一个非常殊胜的信心。那么这种信心一旦升起来之后呢，不会退失的。所以如果有了这个信心再祈祷的话，很快可以得到加持，很可以现前如来藏的空性和这样如来藏的光明部分。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说有暂时和就是说就近的很多很多必要。今天讲的这个地方。